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欢迎听众朋友在这个时候跟我素琴一块儿在这里上课。那进入第九单元的第二课，我们要讲的呢，就是操控者使用的典型的方法。在上一堂课呢，我们讲到操控的定义，我相信听众朋友你听了上一堂课之后呢，你就明白一件事情，明白在人际关系里面呢，除了用操控的方法，还可以用说服的形式来让人满足自己的要求，明白自己的需要，这个呢是非常的重要。我觉得我们真的是不要在人跟人之的关系里面用操控的方法，因为你能够说服一个人的话，那个人才真正的愿意用心跟你交朋友。为什么说不要用操控的方法呢？操控是属于负面的方法，使用不正当或者是利用感情的手段来欺哄别人。操控别人的时候呢，因为是要用手段，一旦这个耍手段的真相被别人识破以后呢，就不会再得到对方的信任，甚至呢会破坏了大家的友谊的关系。相反的，当我们能够用情理来说服别人，这是合乎逻辑的，能够让别人明白我们所想的事情，也能够知道我们的需要，并且愿意配合。在听众朋友，你的生活经历里面，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操控或者是说服这一方面的实际的体会呢？如果有的话，也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感受。今天我们进入第二课，刚才我说了，我们今天要讲的课题呢，就是操控者使用的典型方法。可能听众朋友你会说，哎呀，素琴老师，怎么今天节目一开始不报告那些讨论的题目呢？今天我想用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在我们上完课之后才报告讨论题目。好，我们现在就看看操控者使用的典型的方法又有哪一些。我们知道，在日常生活里面，操控别人的人呢，有的时候会用一些不起眼的方法，就是别人也看不出你是在那里操控别人，用这样的方法，所以这个呢也是挺可怕的。听众朋友，当你听了今天的课以后呢，你也可以尝试的去留意一下，在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接触到这样的情况，或者是你周围的朋友是否他们也是一个喜欢操控别人的人。如果你自己在这一方面也觉得有些地方做得不好的话，但愿我们都能够在当中有反省，也能够好好的学习。操控别人的一些方法呢，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种呢，就是七种攻击性的操控方式。七种，讲到七种的时候就觉得，哇，原来操控别人有这么多的方法。首先呢，我们看是用应该的行为方式。什么叫做应该的行为方式呢？采用这种方式的操控者呢，常常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们希望别人满足自己所有的要求，而没有体谅别人的心。他们把别人的爱看为理所当然的，他们很容易的就讲出下面这些话，他会说，你应该尊重我。当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操控者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对方的尊重，是别人欠了尊重他的表达，所以操控者呢，会对人说，你应该尊重我，觉得别人对他不尊重。还有他也会说，你应该满足我，你应该让我高兴。听众朋友，你看到了吗？一个喜欢操控别人的人，他常常会用应该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对待他周围的人。 我们发现在一些父母跟儿女之间的相处呢，我们也常常能够感受到，就是说父母常常不自觉的会把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样做这样的话呢放在口头上来教训自己的儿女。但是我们也要体谅一下，当我们的儿女听到父母这样说话的时候呢，做儿女的心里会感到不舒服、不高兴，因为这种说话的方式是没有包容跟体谅，爱的那种感受是非常的弱。当我们向别人说你应该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呢，是没有尊重别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表现，好像全世界的人都亏欠了自己，人人都要满足自己的需要，自我为中心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这样的人他的人际关系呢是一定不理想的。第二种攻击性的操控方法呢，就是叫喊的方式。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看到有些人呢、大喊大叫，这种大喊大叫呢很容易给人造成心理上面的压力，这个是操控者经常使用的手段。大喊大叫可能是操控者在公众或者是个人面前表现得非常的愤怒，或者是一些带有攻击性的行为。那一个操控者他大喊大叫的目的呢，就是要让别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事情。叫喊呢是向别人施予压力，又喊又叫会破坏彼此之间的交流，而且这种方式呢也是威胁逼迫别人，逼迫别人顺从自己的意思跟要求。一个操控人的人用这样方式去操控人的人呢，他们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不按照我的意思做的话，我会让你不好受，甚至让你很后悔。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我们说要彼此尊重，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孩子跟父母之间，如果父母从小不好好的教育孩子的时候呢，在一些众人面前，我们有的时候也看到一些孩子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的缘故呢，大喊大叫，用这样的方式呢来逼自己的父亲或者是母亲来迁就自己，达到自己的目的。那这个呢也是攻击性的操控方法。第三种方法呢就是讥讽的剑。那有些人他们喜欢用尖锐的话贬低别人的这样的说话跟人交谈，也有些人善于用一些不好的话来伤害别人的感情，来跟自己交流。说这些讥讽的话的人呢、他们的舌头所说出来的每一句话呢，目的就是要使对方感到自卑无能，以至于达到控制跟干涉别人的目的。讥讽的话呢包括了用一些幽默的说话来挖苦别人，也会用一些刺激人心灵的话来刺激别人，贬低别人，让别人产生自卑，没有自信。这让我想起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7章29节的经文。这一节的经文就讲到，也记载了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之前受到兵丁戏弄的情况。他们说出一些讥讽的话语来侮辱耶稣，用这样的方法去操控别人，他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就是想，如果你不是我期望的样子，我就会嘲笑你。这是第三种。第四种就是性方面的诱惑了。可能你会说，怎么用性诱惑对方也是属于攻击性的操控方法呢？听众朋友，你好好的去想一想看，有些人呢，他是用美色来诱惑敌人，让对方放松，失去醒觉的心。那这种方式呢，特别 特别多是用在女性的操控者。面对女性的这种诱惑呢，男人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欲望，就很容易上当，被对方操控。性的诱惑会透过一些性感的自己的一些方法来让对方成为自己操控的人，用一些这样的动作吸引人注意，也会借助一些不好的一些广告来让别人受到影响。我们知道今天的社会也会出现这些色情的陷阱，如果我们人不警醒，不小心提防避免，一掉进这种诱惑里面，就会被摄入这种陷阱里面，而且也被抓住把柄，成为对方的操控的人。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操控的方法，所以无论是姊妹无论是弟兄，我们都要警醒，不要因着对方用一些这种性的诱惑而操控了自己。第五方面呢，就是情感的陷阱。通常我们说一个人他用花言巧语去诱惑别人的人，他很容易让你陷入情感的这种陷阱里面。这样的人呢，他也会借助一些小恩小惠，给别人一点点的好处，就是带给你一些好处吧，来控制别人，让人觉得哎，你不错，你挺好的，使自己能够达到自己想要的或者是想得到的一些目的。花言巧语呢，可能是一些过度的称赞的话语，目的就是要挑起人的骄傲。有的时候花言巧语呢，可以是过度的一些示爱的语言的表达，特别是在性关系方面，要想争取主动的时候呢，就会用这样的方法，借助这样的关系来控制对方，给对方一点好处，给对方一些好处的时候呢，可以送一些小礼物，或者是经常给你一些帮助，让对方接受，然后心里就会觉得有一点亏欠，哎呀，他常常对我这么好，他又送这个东西给我，他又送那个东西给我，心里面就觉得对对方有一些亏欠的感觉。有的时候自己觉得，哎呀，为了报答对方的缘故，就很容易被送礼物的人操控，去为对方做一些对方想要达成的事情，这也是一个很可怕的陷阱。第六种攻击性的操控方法，就是微妙的暗示。什么叫做微妙的暗示呢？主要这样的人是运用一些让人心中有内疚的手段。因为当人对某一些人感到内疚的时候呢，就会很容易答应对方的要求，就算对方的要求是无理的，也甘心的答应，按着对方的要求来做事情。操控的人正是这样利用别人这种有亏欠的一种心态吧，来让对方达成自己的目的。举个例子来说吧，有两个人一起工作，那甲这个人呢，他为了帮助乙的缘故呢，给对方背了黑锅，乙这一方面心里就对甲存着一种愧疚的心情。那有一天呢，甲呢在工作的时间里面，他不好好的工作，他自己出去办一些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甲呢他又要求乙他的好朋友为自己隐瞒自己就是不好好工作出去去做自己的事情的这件事情。因为曾经他为乙背过一些黑锅的缘故吧，所以他就很理直气壮的告诉乙说，上一次我已经帮过你了，这一次你应该知道怎么样做吧。 甲方说话里的意思呢，是包括着微妙的一些暗示，意思就是说，上一次我提你背黑锅了，有恩于你，这次你应该替我隐瞒，这个就是微妙的暗示。这个呢，也是攻击性的操控的方式。最后一种是寻求同情，这也是一个很容易遇到的情况，那就是利用别人的同情心来成为操控的一种手段。有一些人呢，更会扮作很无助的样子，令对方产生优越感，觉得自己很有能力，很有能力能够帮到别人，成为别人的依赖。我们在这里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人患病了，身边的朋友知道了都很关心，而患病的人呢，可能也不太想用太多的金钱去医治，所以向人的表达就是自己没有经济的能力，而身边的朋友看见了，因为有爱心的缘故，就愿意透过金钱来帮助这个生病的人，来让他能够得到医治。可能过了一段时间，患病的这个人又遇上了一些困难，他就想起这些朋友对自己过去的关心，于是呢，他会用尽方法把自己的困难跟需要呢，让这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朋友知道，希望他们继续帮助自己，继续从这些帮助过他的人的身上得到一些支持。所以这就是利用同情心来操控人。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不会自己先想办法去解决，而是一有了问题就借助寻求同情的方法来操控别人，利用别人对自己的同情来达到替自己解决问题的这些出路。这样的人的心态，他想得到的就是你应该关心我的感情跟需要，否则的话你就是一个很无情的人。那寻求同情，所以我们在跟人相处方面呢，我们觉得真的是很需要在这一方面很清楚的有一些界限，什么样的人应该帮助，什么样的人不帮助。这是七种攻击性的一些操控的方法。听到了这七种攻击性的操控的方法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些呢都是比较明显的去让人感受到那种攻击性的情况，因为人借助这些方法去操控别人来为自己达到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原来操控也有被动攻击性的情况。那什么是被动性的攻击性呢？接下来我就会跟大家一块儿去分享。
世界在转动，分分秒秒不停歇，叫我加快脚步，不让自己松懈。眼看太阳渐渐西沉，许多的事还没有完成，我却不忧虑，我绝不着急，太阳明天会升起。至上帝他掌管每一天，他不会离我远去，没有一个重担压在我心头，他帮我一手挑起。我轻轻松松，我快乐自在满足。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七种被动的攻击性操控方法。被动的攻击性操控的方法的第一种呢，就是沉默不语。这种操控人的人呢，是用沉默来发泄不满，同时呢，也给别人带来因为不讲话的缘故很大的压力。他所带出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理你，看你怎么办。操控人的人，他会板着脸，闷闷不乐，不理睬，用这些表情让你感到不舒服，让你感到不敢跟他交流。 相信用这种沉默不语的表达方式操控人的人，他想达到的目的呢，就是如果你不按着我的意思去做的话，就不能得到我的认可，也别想跟我交流，更谈不上对我有什么要求。听众朋友，沉默不语的攻击性的操控方法，你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过吗？你觉得在怎样的情况之下会引发这种操控的方法呢？如果我说在夫妻相处的关系里也是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会同意吗？很多的时候夫妻为着一些事情吵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妻子不想再说下去，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又或者是丈夫沉默不语不再说话，夫妻在争吵的过程一采取沉默不语，那不一定就是要运用攻击性的操控的方法来操控对方，他们可能只是想到不要继续吵下去了，所以现在我们就不要讲话了。但是无论如何，沉默不语呢，是对当时的处境确实起了操控的作用，因为一方很清楚地透过沉默不语表达出自己有不满的感受，让对方不要再走在前和自己交流，有这样的表达，争吵就会很快地结束。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两个人的问题却不能够解决，所以沉默不语的方法确实起了操控作用。第二种，那就是摔摔打打，这是一种利用声音来操控的方式。操控者虽然不讲话，但是不代表说是他的心情是平静，因为他很容易的就会用手头上面的一些东西传来一些声音，让你知道他现在不高兴了。那这种声音呢，会让你感到坐立不安，而且你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那他们操控，用这样的方法操控别人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不让我好过，我就让你感觉更糟糕。当有一些冲突发生，那操控人的人呢，就会在日常生活里面，比如说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看到的会把门关得很紧，或者是很大声的在那里关门，或者是打开抽屉的时候呢，用力的就是把抽屉关上，用力的甩门，或者是使劲的把电话挂上，利用这个吵杂的声音呢，让对方知道自己不高兴，自己在发怒。我们看到对方这样用力的制造一些声音出来的时候呢，他就是想给周围的人带来一些困扰，而且也把压力带给别人。对于一些跟操控者有冲突的人，很容易会被这种摔摔打打的方式控制住，希望快点结束这种不安的状况，以至于情愿按着操控者的要求来做事情。那你现在不听我的话，对不对？好，那我就让你不能够安静下来，就制造很多很多的噪音，让对方坐立不安。这就是那种被动的操控的方式。第三呢，其实我觉得第一跟第二、第三都是很相似的，那就是无声的讥笑。如果别人不按照操控者的意思去做事情，那么不管他说什么话，操控者都会用一些不理不睬、很轻视的表情来做出反应。这种反应呢，包括了把嘴闭得很紧、不理你、摇头等等。听众朋友，你遇到这样的情况吗？遇到的时候，你又有什么感受呢？ 这种操工的方式在一些有合作关系的工作地方呢，明显的比较容易发生。那同事之间有些人可能比较喜欢操控别人，一旦遇到有人不按照自己的意识去行事的时候，操控者就会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用轻视或者是不满的态度来做回应。当你提出一些意见的时候呢，操控者就可能会以不支持、不愿意投入来反映他对你的一些意见。那这样的人他想达到的目的就是，如果你不顺着我的意思，我就不会配合你的要求，我绝对不会尊重你。这是第三种。第四种呢，就是叹气。唉，我们常常在生活里面听到很多的人在那里喘粗气。那操控者呢，会用不断的叹气来表现自己的失望。这样的情况在家里面，如果做儿女的、做孩子的，听到父母常常说：“哎呀，这个孩子怎么怎么样？”你如果这样讲的时候呢，你想这个孩子，你的孩子听到你这样对他说话，他的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相信孩子的心里面是一定很不舒服，因为孩子从父母的谈话里面知道父母对自己感到失望，孩子心里会有那种对不起父母的那种内疚的心情跟感觉。叹气好像不是一种怎么样强烈的反应的表达，声音也不是很大，但是原来他可以控制别人。当然听到别人对自己叹气的时候，就很容易感受到自己在别人的心目当中不受重视，甚至像孩子听到父母叹气的时候，就会产生那种对不起或者是内疚的那种感受。用叹气来被动的去操控别人的人，他们想达到的目的就是，如果你不满足我的期望，就让你明白我是多么的讨厌你。第五种方式就是保留自己的支持。这是一种用忽视的感受来达到操控的目的。那操控者他是采用以退为进的方式。如果没有达到这种目的的话，他就变得很冷淡，让对方感觉被抛出他的生活圈子，好像断了关系一样。保持支持的表达方式包括了保留那种称赞，保留那种爱意，甚至故意的缺席。那他们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达不到我的标准，我就忽视你。第六种的方法就是拖延。这是一种很不明显而且又间接不合作的行为，借助拖延来破坏对方的努力。拖延的控制性在一些工作需要协调的关系当中比较容易出现。如果对方不能够让自己有控制的能力，就会运用故意缓慢进行，影响工作的进度。在跟人相处方面也会故意的迟到，甚至故意的忘记，用这样的方法来表达。你明明跟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哎，我忘记了。”拖延不是直接的跟人对抗，但是他的伤害能力呢，也是非常的严重。第七种被动式的攻击的操控方法就是哭泣。一讲到哭泣的时候，我们立刻想到女人。哭泣是女人的一种很厉害的武器，特别是女的操控者的一种法宝吧。很多男人面对女人的眼泪呢，都会感到束手无策，难以应付。操控者以哭泣来操控别人，他的眼泪随时可以控制，他在你的面前可以流泪，但是同样的，他也可以立刻让自己停止自己的哭泣。有一些操控者的哭泣是虚假的， 像刚才我说的，他能够很快的哭，也能够很快的不哭。以哭泣来操控别人的人，他们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想达到的目的就是，如果你不理会我的感情，也不做反应，我就会崩溃。这七种被动式的操控别人的方法也是不健康的。听众朋友，无论是哪一种攻击性的操控方法，或者是被动式的操控方法，都是不正常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当我们学会以爱跟人相待，能够尊重别人，不以自我为中心，也对自己有自信心的话，相信跟人的相处的关系就可以以和谐、以和睦的相交。在第一堂课里面，我们讲过人为什么要操控别人。一个人他操控别人，正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是最重要的，自己是最好的、最正确的。当人这样看待自己的时候，很自然就觉得人人都不好，唯有自己是最好，于是呢就产生要操控别人来顺从自己，唯我独尊，自大自傲。这个呢就引发要采用不同的操控的方式来改变别人，逼别人来听从自己的话。在新约圣经罗马书12章3节，保罗他教导我们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求神帮助我们用他所赐给我们的爱心互相的联系，互相的相交，能够建立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讲到这里的时候，苏琴也要再次的重复一下每周辅导教室我们要讨论的四个题目。第一个题目呢，那就是操控跟说服的定义是什么，请举出生活里面的例子分享你的看法。第二题，一般的操控者会使用哪一些典型的操控的方法呢？我相信听众朋友，你听了今天的课程，你就会回答这一题了。第三题是，有什么原因让人落入被操控的状态呢？第四题，解决操控有什么步骤呢？鼓励你写信跟我们分享你在当中所学到的一些宝贵的经历。
世界不能时候，我用星星抬起头，蓝天白云都会再次提醒我，我的天父关心我。